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以利沙，以利沙。当我们在思想圣经人物的时候，今天我们思想到以利沙。前两次已经讲到以利沙这位神的仆人，他在神的面前哪些蒙神拣选、蒙神悦纳的点。那么今天当我们再一次思想的时候，我们想进一步的来思想他蒙神拣选的一些特点，请我们打开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二章。今天我们可以从第六节看到第十二节，第六节看到第十二节，找到我读给大家听。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旁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了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他们正走说话的时候，忽然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记载着昔日神人以利亚，他带着他的门徒以利沙一同经过了好几站的地方。上一次我们论到，当以利亚蒙神启示，他就快被提升天之前，照着神的托付，他要先经过几站，要带领他的门徒以利亚这个以利沙经过其他的几站。而这其他的几站呢，第一站就是上次我们论到的街甲，第二站就是伯特利，街甲就是滚去肉体的情谊，也就是一个跟从主的要胜过肉体的情谊，然后经历伯特利以马内利神的同在，再经历第三仗的耶利哥，是打败撒旦的阵营，经历神大大的得胜，然后来到第四站约旦河，主观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白切的天然埋葬了。所以在此呢，这个以利沙他已经完全经历了。那么在这一个经历里面，还有两点我们需要提的。第一点要提的是，这一个每次当以利亚带着以利沙到某一处的时候，他总是说：“请你在这里等候。”但是以利沙不肯，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神人是代表着神的权柄。许多时候，在某些事情上执行神旨意的事情上，甚至是代表神，就是有一种从神而来的托付使命。所以在此时，以利沙跟随以利亚，就象征着今天我们跟从主那样，因为他昔日那个紧紧的跟随，他的心是完全向着神，紧紧跟从神。所以我们看见以利沙的蒙福，他是奋力的要抓住神， 整个世代给我们看见一种的情形，是很多的阻力，很多的拦阻，我们要跟从主，要面对许多潮流的反对，潮流的阻挡，还有各种环境艰难啊，事物繁忙的霸占，许多的阻力，整个时代各方面来的，可以说都是拦阻我们亲近主，拦阻我们跟从主。然而对一个属主的人，需要像以利沙那种的态度，我必不离开你。甚至连以利亚亲自出声说，你回去吧，或说你在这里等我，但是他是发誓说，我必不离开你，说出他的心是多么的坚决，是多么的坚定，是多么的渴望要跟随以利亚，就是跟随神。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跟从主的路上，这个绝对的心是蒙神悦纳的。你看见早在旧约圣经里面，在路德记记载，路德当她丈夫离世了，她的婆婆对她说，你可以回你的这个自己夫家去吧，但是路德她决心跟随婆婆回以色列地，她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哦，在此因为路德有这个绝对的心智，蒙神悦纳。西门彼得也是如此，当时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记载，他行了神迹，叫五千男丁吃饼得饱，后来许多以色列人都四处来寻找他，找着了就要求耶稣从天上降玛拿下来，像摩西所行的神迹，叫他们吃饱。结果主耶稣没有将他们所要求的来答应他们，只说他自己是生命的粮。结果那一般以色列人得不着之后，他们就离开了。当时一天之内千万的表面的门徒离开了。在这个时候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当众人离弃主的时候，当众人远离主的时候，在这里有一个人名叫彼得，他逃主的喜悦，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他这样紧紧跟从，难怪盟主拣选了。回过头来看以利沙也是如此，当时以利亚对他说，你在这里等吧，每一站都叫他停留下来，但是他不肯，他总是忠心耿耿，紧紧跟随。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呀，当时十二个探子回来，其他十个探子叫以色列人心消化如水，唯有他，圣经记载，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谁。当600,000的百姓男丁都远离神的时候，在这里有耶稣呀家人，另有一个心智专心跟从神，难怪蒙神喜悦。所以此时我们看见以利沙他也是如此，尽管以利亚对他说，你在这里等候，他甚至是发誓要跟从神到底。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有这个忠心耿耿的跟从主的心志。像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竭力追求。所以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需要有这个态度，我们不可放弃，我们不可随便，更不可随流世界，我们要紧紧跟从主。主到哪里，跟从他的人也在哪里，侍奉他的人也在哪里。正像耶稣说，若有人要侍奉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我们不是跟随潮流，也不是跟随遗传，也不是跟随任何人的做法，我们是照着主的话语 跟从主，紧紧跟从主。这是我们必须看见的一点。还有以利沙这个发誓跟从以利亚，还说出另一方面，就是他不断追求，不断上进，不断往前，有生命的突破，不是停留在老旧陈旧满足的里面。前面我们论到，上一次特别提到以利亚在升天之前照着耶和华神的意思带领以利沙经过那几站，都是基督徒灵命增长必须经过的几个阶段。一个是街甲，一个是波特利，一个是约利哥，一个是约旦河，四站所代表的灵城的经历。而在这四站的经历里面，可惜的是很多神的儿女很容易停在某一站就满足了。举例来说，有的到了街甲，经历了靠着耶稣胜过肉体，就很满足了，就停在那个层面上，好像大功告成，可以休息了。有的近期一点的，到了波特利，享受神的殿，享受神的同在，就天天停在那一个范围里面，只顾自己个人过着以马内利的生活，不肯再跟上去了。为何呢？因为在跟上去这一站是耶利哥，是要打仗的，是要经历基督的得胜，是要多方的祷告祈求，是要胜过撒旦的阵营，为着神的事工，为着开展神的国度，为着传扬神的福音，要付代价。许多人到了这一站又够不上了，不肯付代价，不肯为着神的国，为着天国来劳苦，就停在那里。正像昔日耶稣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因为打属灵的仗要付代价的。有的即使他已经到了耶利哥，经历了基督的得胜的时候，很容易满足在事工上的得胜，在经历上的得胜，就停在那里了，却忽略了主要进一步带领我们更加完全的经过约旦河，经过主观的经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正像保罗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天天效法他的死，让基督从我们身上完全的彰显，借着我们的生活侍奉完全的彰显。再次我们所看见的以利沙，他在神面前永远没有满足和停留，他是一个上进的人，是一个追求的人，他多次发誓说我必不离开你。以利亚到哪里他跟到哪里，即使面对耶旦河照样跟从。再次我们看见他的信心是大的，并且当以利亚拿自己外衣打水，耶旦河水分开，他走干地过去的时候，以利沙也凭信心跟着走过去，他一点不怕，说若是你是神人可以走过去，我还没有这个能力，我走在后面会不会给大水淹没在里面？没有，他是在科目里跟从，他是在信心里跟从，这也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跟从耶稣基督，应该是邻里贫穷跟从主，常常渴望主，一点没有骄傲，一点不可满足，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接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要分外的殷勤，接力的追求，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还有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他们当时常常有一些对话，就是每到某一站，那一站就有一些先知的门徒，他们对以利沙说，耶和华你的神要见你的师父以利亚升天了，你知道吗？他总是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可见在此以利沙能够紧紧跟随，因为他心灵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看见，这一个看见呢叫他紧紧跟随，因为知道以利亚就快升天，他也深信以利亚要升天，所以令到他跟从到底，无论如何紧紧跟从到底。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我们实在需要有属天的意象，有属天的启示，因为这一个意象这一个启示就能控制我们的一生，而这个意象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对于主需要有更深的一个认识，有一个荣耀的看见。我们的恩主他复活升天，有一天他还要再来带进国度，我们需要看见永恒的荣耀。若是我们对于我们主有一个深透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能在消极方面撇下世界，撇下引诱试探，撇下世界名利地位钱财的诱惑，又能在积极方面竭力追求认识主，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何会这样？因为主成为你的吸引，你有这个内心的指导是很要紧的。一个基督徒不热心爱主，因为他还不认识主，还不晓得主的宝贝，还没有看见来世的全能，将来的荣耀，以致总是追求属地的荣耀，属地的虚荣。但是有一天当他的里面给开启，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然后叫我们知道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巴不得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也成为今天我们的祈求，叫我们能够真知道父神，真知道他在基督耶稣里永远的计划，以致我们在时空里面能够爱惜光阴，紧紧跟从耶稣，叫我们的心不再偏离，不再随从这世代的潮流。以利沙有这个指导影响他的忠心，侍奉主的仆人灵里的知道里面的看见是何等的重要。我们里面认识主多少了？我们真知道他吗？还是我们对他的认识只不过停在某一个层面上，肤浅的层面上，信靠主给我平安福气，而没有看见来世的全能，而没有看见那日的荣耀，也没有看见主是何等的爱我们，那个荣耀的基督。求主开启我们，叫我们像以利沙那样的知道，而紧紧的跟从。那么现在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在后面这一论道，就是到了第九节第十节所论的，当他们两人都过了约旦河，以利亚要被接升天之前，他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以利亚他已经是代表着神所给他的权柄，一般来说是求神嘛，他为何说只管求我？事实上是神把这个权柄赐给他，他在未升天之前已经是有一个属灵的象征代表。 所以他对伊利沙说，你只管求我。债主，我插出去说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神人在旧约时代被神得到一个地步，是与神完全合一，所以以利亚是被提的得胜者。同时呢，他也在那一个时代培养了许许多多先知的门徒。仅仅前面所说的，就差派了50位先知，就是先知的门徒，到处去站在约旦河的对面，去看所发生的事，然后后来到处去寻找以利亚的身体，当然这是没有看见。但是每到一站呢，几乎都有先知的门徒，我们就看见以利亚，他不只仅仅个人在那边忠心侍奉，他还很着重的成全圣徒，很着重的成全许多的器皿，许多先知的门徒。这也是今天主的工人应该学习。我们除了个人热心侍奉之外，我们还需要培训，靠着主，以神的话来培训下一代。然而一切培训的工作是主做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配合。所以在此我们再回过头来思想，当时以利亚问以利沙说，你要求哪一方面呢？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一句很短的话语，一个好像很简单的祈求，但是这一个祈求却说出了四方面属灵含义。第一方面我们要思想的，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这是一个属天的渴求，是属灵方面的科目。我们知道以利沙，他知道以利亚以刹那之间要被提升天了，就要永远离开他，而这个时候以利亚亲口应许，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们知道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在这个时候所求的总是自己内心看为最重要的，最重要最重要的才求出来。那么在以利沙的心中，什么是最重要？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范基发说，神的灵加倍的充满是他所最渴求的。请我们思想一下，当时以色列国并不富足，因为经过3年半的饥荒，3年半的旱灾，全国各地一片的荒凉，在这种极其困苦艰难饥荒旱灾荒凉的这一个情形底下，对一个先知以利沙来说，就着物质肉身来说，他很多需要。若是他渴慕的是物质的祝福，他也知道他的师父随时都可以行神迹来帮助他，连约旦河都可以过去如行甘地，这样大的神迹都立刻能够行出来。所以对于这个答应他是没问题，但是以利沙一点没有求说，以利亚，请你为我成就一件事啊！你离开之后叫我三餐无忧无虑，神一直供应我，或许说给我发大财，或许说给我有属地的大有成就，给我如何的成功，如何的亨通，没有，所有属地的祝福，所有属物质的祝福，以利沙一句不提，一点不求。他内心所求的只有一件，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亲爱弟兄姊妹，你思想一下，若是当时那一个角色以利沙换作是你，你会不会求这件事呢？ 有的人即使他不敢求世界的名利地位钱财成功，他可能也要求的是侍奉主的某些方法、某些人为的技巧和各个方面，他可以求吗？但是以利沙没有，他所求的是圣灵加倍充满他。这一个科目，这一个祈求，说是他内心无限的科目。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对的祈求，一个侍奉主的人应该常常有一个对的祈求。你看见吗？在圣经里面，所有蒙神使用的，他们所求的，都说出他们内心的渴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求神充满他们，求圣灵充满他们。那我举例子来说，昔日主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们回到耶路撒冷，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在那十天的恒切祷告，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下来充满他们，在那一段期间，他们所有的祈求，没有一个在那里求说：“神啊，求你顾念我们，因为我们接下去的生计不知如何，三年半以往跟从耶稣，吃穿完全靠耶稣供给他们。这个时候，耶稣离开他们呢，前途渺茫。”不知如何，他们一天没有在那里苦苦的求说：“神啊，求你顾念我这个，求你帮助我那个。”认真来说，主的应许是我们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所没有求的，他就赐给我。耶稣也说：“你们所需要的，你们天父是知道的。”所以，今天我们属主的人，不是说不可求属地一些切身需要的。当然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去经历父神，但是对一个侍奉主的有一个更高的要求。认真来说，对所有神的儿女同样有这个要求，就是我们要渴望属天的祝福。正像使徒们十天同心合意的祷告，都在那里祈求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是圣灵的充满。因为他们内心对别的其他东西别无所求，只求圣灵充满，能够有能力侍奉神。为着这件事，神的灵就充满他。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灵绝对不充满一些对属天的祝福毫无渴望的人，因为他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叫饥饿的得饱美物。所以伊丽莎他抓住那一个机会，他所求的是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有了这个渴慕，主就替他成全。所以以利亚对他说：“你所求的甚难，难得。虽然如此，但他升天的时候若是他看见，就可得着。”后来以利沙实在得着了，所以以利沙后来所行的神迹是等于以利亚的一倍。以利亚行五件神迹，他行十件神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再次来是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他这一个祈求说出他内心无限的渴慕。请问今天你内心所渴慕的是什么呢？若是主问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第一个祈求是什么？而这个祈求也显在你天天每一天继续祷告的内容，到底你求些什么？在天国的合场里，我们是求主给我们多一点平安，多一点顺利，多一点亨通，多一点成功吗？还是求神天天圣灵加倍的充满我们，多多充满我们？我们求哪一方面呢？这个祈求是关系到蒙神悦纳。昔日所罗门一做王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求神赐给他智慧，不求 名利什么也不求，消灭仇敌，结果神大大赐福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何等需要有一个对的祈求，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再说这句话说出了第二方面，就是他认识自己。以利沙认识自己的不够，他认识自己完全不能胜任神的托付，借系以利亚做神人这个职分，所以他向神求，我所需要的是有加倍感动的灵。他认识自己的无能，他认识自己的不能，他深信神的全能。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应该认识自己。为何要求神的灵加倍感动呢？因为离了圣灵的工作，任何人的意志、人的方法、人的遗传、人的办法、人的才能，都是芦苇的兵器。圣经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以利沙深深认识自己的无能，所以他会有这个渴望，要借系神的托付，要借系神的工作，何等需要圣灵加倍的充满。他认识自己远远比不上他的师父以利亚。面对亚哈国度这个黑暗，面对各种的逼迫，在撒旦黑暗权势底下，要做基督得胜的见证，需要神加倍的圣灵充满。这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从主，我们何等需要认识自己！千万不要依靠自己的恩赐、口才、学识，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人为的意志、办法。要知道，离了主，我们一无所能，立刻跌倒；离了主，我们一无所事。多年来，我在神面前常常这样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一无所有，你也知道我一无所能，一无所事。我需要的是你充满我，天天充满我。保罗说，能够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神的灵加倍的充满。我们越认识自己无有，我们就越渴望神的万有。哦，亲爱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蒙福的秘诀啊！一个侍奉主的需要认识自己，需要谦卑，需要俯伏。以致我们会渴望的是，乃是靠主的灵方能成事。在我们个人的经历是如此，在属灵的事工上也是如此，是完全借着圣灵加倍的工作。所以认识自己，认识主。再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这也是以利沙对神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他知道所有神的托付，所有神的事工，都是借着圣灵来完成的。离了神的灵，人一事无成。所以他所需要的是加倍感动的灵。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圣徒面对一个通病，就是在行道上觉得乏力。与比喻来说，就像头大，这个脚很小，这个腿很瘦，走不动，知识掌握了很多，属灵知识掌握了很多，但是行道却是很软弱，软弱如水。为何呢？其原因是没有连于能力的源头，祷告少，亲近神少，依靠圣灵少，圣灵的工作显出也少。 以致在生活上发力。我们看见整个五旬节使徒行传是圣灵的行传，所以那个圣灵的力量显在福音传到哪里，圣灵的能力见证到哪里。今天神的工人，我们一切的侍奉不要依靠天然的力量，不要依靠自己的才能，不要依靠以为自己学会了一套神学就可以这样侍奉神。不错，我们需要有装备，但另一面我们更要认定我们的能力是在于神，我们需要圣灵像活水在我们里面可以涌流，我们需要经历耶稣所说的信他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圣灵借着神的话要像活水的江河天天这个永流不息的来供应我们，需要有多大，圣灵所给的力量能力恩典有多少。但是问题在我们的心渴望什么，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祈求呢？求这个感动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们。哦，我们何等需要天天祈求主啊，你的灵充满我，我需要你。圣经常常记载门徒离开那里又被圣灵充满，我们实在需要不断给圣灵充满。需要有多大，我们的祷告有多少，我们所经历的充满也有多少，以致我们能够靠着主有能力去完成主的托付。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还说出了第四方面，是信心的祈求。我们知道这个祈求是大的，并且是十分大的信心才能得着啊，因为感动以利亚的灵，若是感动以利沙，那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得着了。就是说他能够所行的像以利亚那样，那已经是不得了了。但是以利沙在此处的祈求不是说愿感动你的灵感动我，同样感动我，不是，而是加倍的感动我。换句话说，他盼望他能够给神使用超过以利亚一倍，然后这个感动的灵加一倍，他侍奉神多一倍。哇，这是实在是有一个很大信心的度量。这不是野心呢，这是在神面前这种科目给神使用的一个蒙神悦纳的心智。而这个心智的祈求也不是狂妄，这是信心的祈求。为何呢？因为他在信心的里面深信神能。以利亚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他的信心是大的，他求一个难度最高的最大的属天祝福，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在他心里面所认识的是神的灵加倍的充满就是他最大的祝福。是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漏器，简陋的器皿，卑贱的器皿。今天我们能够有用的是在神的手中让神的灵充满。离了神的灵，我们不过是无用的器皿。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对神有信心，对属灵事物的追求有信心。今天许多人得不到圣灵的能力，因为他根本没有信心嘛，他的侍奉枯干，没有活水。为何呢？当然有很多原因，有的可能罪没有倒空，没有对付肉体各方面，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对主根本没有信心嘛，一直活在小信的里面，如何得充满呢？耶稣说信我的人要如经上所说。今天我们是否信我们的主，信经上所说呢？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何等需要大有信心啊！我们何等需要有一个信心，就是靠着主领受信心，然后在信心的里面祷告， 在信心的里面经历神。这一个信太重要了。以利沙有这个信心的祈求，接着他的一生所经历的神迹奇事的大能都在信心里。信心对一个主的工人太要紧了。就像主耶稣昔日是医病，有时候说一句话，有时按手，但是到了五旬节的时候，甚至是他们抬着病人摆在路边，让使徒们走过去，那一个日影啊，一照着他们，他们身体就好了。甚至有人拿着保罗的手巾围裙摆在病人身上，病人也好了。这个神迹是大到一个地步，神实在照着他的应许，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但是我们千万不忽略了那一般蒙神使用的使徒们，他们身上的共同点是对神大有信心，大有信心。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信心的祷告，有信心的祈求。接着我们看见到底以利沙这个祷告有没有蒙神答应呢？以利亚对他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他们正走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趁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我父，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再次以利沙看见了，以利亚对他说，你若看见就得着，看不见就得不着。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以利亚被提那一个荣耀，霎时间这个火车火马战车马兵，就是天军呢、天使啊，哇，把以利亚提接上去了，把以利亚提接上去。他看见，他看见那一个荣耀。哦，这是很要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一个侍奉主的，他能够蛮有信心，他的侍奉能够蛮有果效，是在他灵里对于主有一个看见，看见属天的荣耀。这一个属天荣耀的看见呢，是太要紧了。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今天我们需要像那种古时意象中在物质的层面里看见一些那种属天的荣耀，不是这一种的情形，除非是很特殊很特殊，神有时对某一位圣徒在特殊的时候一点的启示而已。正常的情形，今天我们所看见属天的荣耀是照着圣经所启示的，借着圣灵的开启，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看见了将来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也看见这个耶稣基督完全的得胜。昔日以利沙所看见的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是火车火马，今天我们所看见更加超越，我们所看见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的基督，他已经得胜，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等候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他已经完全得胜，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他，他是何等荣耀的基督。当我们看见那日将来的荣耀的时候，啊，这多么影响我们今天的侍奉啊！因为有这个看见，以后就能够令到别人有看见。一个侍奉主的仆人，你看见多少，你影响你侍奉的人也多少。一个没有看见的人，他永远不能叫别人看见。法利赛人的侍奉，主耶稣形容他们的侍奉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一同掉在坑里面。法利赛人熟透摩西五经，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能说不能行，道理自私条例很熟，但是他们没有看见耶稣是基督，他们不认识，他们不看见。所以圣经说这百姓用油蒙了心，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耳朵发沉。 因为他们看不见。所以耶稣曾经医好了一个瞎眼的，然后主耶稣说他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叫不能看见的眼睛都看见，叫能看见的瞎了。法利赛人当时就这种情形，他们以为他们知道，但是按照他们所知道的确实不知道，却没有看见。相反的，跟从耶稣的这帮门徒，他们门开启，他们有看见。所以主耶稣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个眼睛是有福的，听见你们所听见的那个耳朵是有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古时很多先知想听想看都还没有能看见。就以保罗为例，保罗说，我先前以为义我有义的，如今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为何呢？以往他走在大马色的路上，要去逼迫圣徒，他应验了主所说的逼迫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在狭眼黑暗里面侍奉。有一天大马色路上的大光照着他，当他看见耶稣基督荣耀的时候，他说，我故此不能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一个看见，从此他就蒙差遣往外邦去，神对他说要托付他传福音给外邦人，使他们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在这段里面前面说了一句话，叫他们的心眼得开。他们的心眼得开，一个曾经让主开心眼的人才能开别人的心眼，因为他有这个属灵的看见，他的侍奉才能影响别人心灵也给开启。一个没有属天开启的人，他的侍奉只能是瞎眼带瞎眼，一同掉在坑里面。昔日的以利亚，因为这个以利沙他有这个看见，所以在列王记下第五章同样记载另一件事，就是亚兰国王派着一队人马要来捉以利沙，到了他所住的住处的时候，把他那一个小城啊重重包围。第二天早晨，先知的门徒一起床，哇，看见不料整个城都给亚兰军队包围，并且亚兰军队声称要捉伊丽莎。这个时候先知的门徒惧怕发抖了，对师父伊丽莎说，哀哉，亚兰军队把城包围，要来捉拿你呀。这个时候先知做一个祷告，耶和华神啊，求你开这些这个门徒的心，让他们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还多。圣经记载，神就开了那一般门徒的眼睛，当他们眼睛心灵的眼睛给开启的时候，看见满山都是战马火车，火车火马。以利亚当时升天的时候所显出的那一个荣耀，如何让以利沙看见？此时此刻以利沙也祷告，让他这一个祷告叫所有他的门徒都能够给开启，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还多。结果后来所有的亚兰军队因为以利沙的祷告眼睛都瞎了，把他整个军队带到撒玛利亚的京城，他们成为俘虏。所以你会看见以利沙他有这个信心的祷告，开启门徒的眼睛，叫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因为他是第一个看见，他本身是先看见，在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他看见了那一个荣耀。所以他后来所有的侍奉是生命的侍奉，是开启人认识神的侍奉，是开启人认识来世全能的侍奉。一个没有看见的人永远影响不到人。在属灵的侍奉里有一个特点很要紧的，就是生命影响生命。一个祷告的人，他就能够帮助别人，影响别人，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一个传福音的人，他所影响的圣徒们也活了传福音， 一个蛮有爱心照顾别人，他说影响的也是蛮有爱心。生命影响生命嘛，一个有生命看见的，看见来世全能的，有属天启示的人，他也能够影响别人，有这个属天的启示，因为他的侍奉会带进生命的侍奉。相反的，在礼仪上的侍奉、遗传上的侍奉、在宗教制度里的侍奉、在这个外面表面自私里的侍奉，那一个侍奉，有的人专门讲祷告，而自己不是祷告的人，永远感动产生不了祷告的人。那些听完一篇祷告之道的人，自己也不去祷告，为何呢？不被感动，没有一个动力。圣经让我们看见，今天这个时代，神所要得着的是每一个仆人亲自直接去经历主。我们经历主有多少？我们影响别人来经历主也有多少？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以利沙的看见，以利沙的开启，令到他后来不断开启门徒的眼睛，让他们同样给开启。所以求主今天也开启我们，叫我们看见属天的荣耀，叫我们能够撇世跟从主，叫我们能够付代价跟从耶稣。这个荣耀的看见要影响你的价值观，要影响你的人生观，同时也影响你的侍奉，叫所有被侍奉的同样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因为有榜样嘛。所以在此我们看见伊丽莎她有这个荣耀的看见，而这个看见也叫她一生更加有信心，所以感动伊利亚的灵已经加倍感动她了。接着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当时就在第十二节，列王记下2:12，下半节这样说，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亚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撕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耶旦河旁，然后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伊丽莎就过去了。在此呢，就说明两件事。第一件事，当他看见了那个属天荣耀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外衣撕成两片丢掉了。衣服呢，在圣经里面是指的行为，所以圣经常常说我们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旧人呢，是以这个衣服来代表，新人呢是披戴基督。所以当有这个属灵看见、属天看见的时候，以利亚是这样，以利亚是把这个旧人撕裂，这是一个属灵的预表。以新约的角度来说，就是当我们给主得着之后，我们在主面前啊，你越看见属天的荣耀，你就会越显出自己的污秽。就像昔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提到，他看见神荣耀的时候，他说，祸在我灭亡了，我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一个对主荣耀的看见，同时就会看见自己的污秽和不堪，就会有一个举动，把自己的属己的这个外衣所预表的撕裂丢在一边，不是去补他某些缺陷，而是完全撕裂不要他。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的，越看见属天荣耀，我们就会越感觉自己是污秽不配的人。一个没有认识主荣耀的人，就在自己里面骄傲，以为自己比别人好。一个越认识属天荣光的人，他是越谦卑，越觉得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是不配侍奉神。这几乎是圣经里面每一个看见神荣耀的人所做出很正常的反应。老约翰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他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哦，亲爱弟兄姊妹，一个没有看见的人是轻浮的人，是夸口骄傲的人；一个真正看见神荣耀的人是那样的谦卑俯伏。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 保罗曾经给提到三层天有那样荣耀的看见，他的反应是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他是那样的谦卑，看为无有。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更加的谦卑，更加的看为无有，叫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不要在旧人里面夸口，完全撕毁，就像以利沙撕掉外衣那样撕毁，然后他捡起以利亚的外衣，这乃是一个象征，因为昔日以利亚他是代表神先知，在地上在旧约特别是执行神权柄的时候是代表神，所以捡起以利亚的外衣是代表他那种披戴基督的预表。所以从此呢，以利沙走到哪里，他所穿的那个外衣就是以利亚的。圣经经常说穿上能力，在原文是用穿上的意思，所以新约圣经有的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越看见属天荣耀，我们就会主观经历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拒绝一切的天然，我们拒绝一切的己，一切的肉体啊，穿上新人，让主充满。当你让主充满的时候，披戴基督，彰显基督，这是我们的渴慕，这是我们的渴求。接着所行的一切都是凭着基督，因为他的衣服已经丢在一边嘛，所以接着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是拿以利亚的外衣，撕起以利亚的外衣打水，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这个意思他不是怀疑，他这个意思事实上是中文圣经翻译的口气有一点好像让人误解是怀疑，不，他再次来是在信心的里面像之前以利亚所做的，之前以利亚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打水，在这个时候他也照样拿起他的外衣打水，他深信他这是在一个这个新的境地里面，在信心里，以利亚神在这里，以利亚的神同样可以行这个神迹，他在信心里这样做，水就分开了，这一个分开他走干地而过，然后他可以穿起以利亚的外衣。这绝对不是说迷信那一个物质的外衣，不，不是那个，而是指着属灵的意思，是披戴新人，脱掉旧人。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何等需要有这个看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然后在基督里来行神所要我们行的善事，借着神迹奇事随着以利沙，因为他一点不靠自己，他是完全披戴基督，所以约旦河的水为他开了，并且在此也同时让我们看见他那一个看见呢，实在是和别人的看见不同。当他被提之后，这个先知的门徒就对他们说，他说我们呢派50个壮士到处寻找以利亚，可能神的灵把他提到某一个地方就放在那个地方，还不会深信他升天呢、啊。以利沙一点和他们看法不同，他知道他的师父是升天，所以同样是知道，在知识上的知道和灵里的知道是两回事，在灵里的知道属天的看见是坚定的，他的师父以利沙升天得荣耀，但是这一个另外的门徒们是以为他给提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虽然之前也知道他要被提，但是总是在那里还是以为他会提到某某地方，所以派50人去寻找。这说明啊，生命里面的看见和知识上的看见是两回事，在经历里面信心就不同了。所以但愿今天我们能够像以利沙那种祈求，在信心里面跟从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并且一切所行的都靠着耶稣基督， 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我们，愿感动以利沙的灵今天也加倍感动我们，叫我们都有这个属天的渴慕，叫我们都能够认识只有靠着圣灵才能成全神的旨意，叫我们都能认识自己是何等的不配无有，而有这个属天的渴慕，叫我们都有信心来有这个最大的祈求。主啊，今天这个时代你知道是多么艰难，我们何等需要你的灵七倍加强的灵加倍的充满我们。主啊，我们同时也恳求你，哦，亲爱的恩主，求你也叫我们有这个属天荣耀的看见，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哦，叫我们知道你恩召何等的指望，叫我们真知道你，以致我们的侍奉是生命的侍奉。哦，主啊，得着我们，叫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靠着主来经历主复活的大能，荣耀我们的主。孩子，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